Ted Hildebrandt 博士 OT 历史文学和神学第二十讲版权符号2020 Ted Hildebrandt 博士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第二十课中的演讲总结了约书亚记和和平主义与正义战争理论然后是士师记介绍了士师记和圣经审判官埃户底波拉巴拉和基甸周玉兰上课了我们开始吧让我们以祈祷词开始吧。在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事情让我宣布一下本周发生的事情。本周四我们有一场测验主要内容是国王队。我们为考试做了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以基本上是第十二章到第二十二章或剩下的任何内容。完成这个然后是传道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和第十二章然后是 Roy Sock 的一篇文章。所以我们将在星期四这样做。然后周二我就开始真正做作业了。有些事情因为感恩节就被推来推去。所以我们将像往常一样在周四进行测验。然后周二我们将在周二进行调整。如果你因为要离开这里或者因为周二有事而提早回家那么你回来后就必须参加测验。人们一直在问好吧我可以在周一接受吗答案是不。还没编好呢。我在上课之前把它补上。所以当你感恩节假期回来时就带上它。问周四的测验是关于 Kings 1到22还是11?第12杠22章。上网站看看。网站已经说对了。所以关注网站。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今天将完成约书亚记并完成士师记我们今天将尝试快速行动所以让我们开始吧。父亲感谢您这一天。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善意。并允许我们在人们试图将您的话语和您的存在融入到每个学科的背景下学习您的话语。我们感谢您举办这堂课让我们可以专注于您对约书亚所说的话。你领导了法官。天父你也带领我们走上了人生的道路。我们祈祷此时此刻您能与我们一起探索您的话语。奉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太平洋主义。我们需要完成约书亚而最后一节课课间休息时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所以我想结束我们对战争的讨论。我们讨论过非抵抗组织的人他们本身不会参加战斗但他们会作为医务人员和牧师参与进来试图在战争背景下做一些积极的事情。和平主义很多和平主义人士不想与战争有任何关系甚至不想以积极的方式作为一名医生提供帮助。他们大多会引用这样的段落其中用魔剑为犁来描述王国将战争武器用于农业目的并改变这些东西的用途这就是神带来的国度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与和谐还有土地犁地和翻土之类的事情以赛亚书将神的国描述为狮子与羔羊同卧或者狼与羔羊同卧和平主义者将真正关注平安这一概念和平与和谐王国即将到来有一天狮子将与羔羊同眠。这就是国度的意义我们应该关注国度的事。但现在我们应该思考和平与和谐而不是世界上的不和谐和冲突。所以他们会用这些段落预言性的段落说我们是神国的一部分因此在这方面不应该有战争。这些人也有很多人不会为自己辩护。耶稣给了我们一个为信仰而死的榜样。因此如果一个士兵出现你为你的信仰而死你不反击你完全不抵抗你进了监狱你承受和平主义的后果。其他人可能会对您实施暴力但您不会以任何方式进行报复。所以这是一种和平主义立场主要是试图追随基督。基督允许罗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死在罗马的十字架上。他本可以把他们吹走他本可以保护自己只是眨一下眼睛。把他们炸成碎片但他选择不这样做不以暴力的方式保护自己。所以说实话我很喜欢我们国家有和平主义者这一事实。所以你说的好我自己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我喜欢这里有和平主义者我认为这有点像盐或酵母。盐少许你需要在肉上加一点盐才能使它好吃吗所以我认为这些人就像社会中的叫和盐。他们提醒我们和平是基督和事物的道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一点。我的问题是 如果每个人都是和平主义者，是否需要有人保护这些人？不，我认真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每个人都是和平主义者，希特勒会发生什么？我们可能都会说德语。所以，我只是认为，在试图将这一点映射到每个人身上时，你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世界上存在邪恶，有时可以通过和平主义手段抵制邪恶，有时需要有人做点什么。问，如果每个人都是和平主义者，那不是包括希特勒吗？如果每个人都是和平主义者，那就包括希特勒，就不会有更多问题了。问题是，世界上有邪恶，这里有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你们想去找斯大林吗？还是毛泽东？我的意思是，毛泽东在中国杀了6000万人。世界上有邪恶吗？当世界上有邪恶的时候，有时会有掌权的人做坏事，需要被制止。顺便问一下，我们有警察吗？警察会使用武力阻止坏事发生吗？如果没有警察会怎样？我连想都不想。正义战争理论，我喜欢这种正义战争理论。这些人说，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发动战争是可以的。那么，你必须问什么是好的理由。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承认，当希特勒统治德国并杀害600万犹太人时，这个家伙需要通过武力或任何必要的手段来阻止。必须阻止希特勒。所以，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然后你就去打仗。那么，什么才是正当理由呢？一个国家停止向我们出售石油，我们是否有权轰炸他们，因为他们不再向我们出售石油？不，我们说，这将是一个不公正的事业，而只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事业。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然，在美国，这将是一个问题。约书亚是否指出有些战争是正确的？约书亚参加过战争吗？当约书亚渡过约旦河夺取应许之地时，他是否通过战争夺取了应许之地？我总是因为有人说战争不是答案而感到高兴。我看了看，然后说，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战争有时是答案吗？战争有时会为我们提供答案吗？答案是，是的。约书亚按照上帝的命令前往耶利哥并占领了那片土地。战争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能做出这些伟大的概括，战争不是答案。你只是无法做出这样的陈述，因为你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你需要考虑其中的一些事情。约书亚参加了战争。我喜欢传道书。你们要读传道书第三章。他说，有时间做什么？凡事都有一个时间和季节。有和平的时候吗？有和平的时候，也有战争的时候。有爱的时候，也有爱的时候，你猜怎么着？恨。他提到了这一点，你说的好，仇恨永远都是不好的。不，实际上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要恨恶邪恶。现在，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爱每个人。但圣经说，恨恶恶事。所以，我喜欢传道书中的这段经文，因为里面有智慧。有和平的时候，也有战争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两次搞混了，你可能会遇到麻烦。这是一段有趣的段落。上帝本人将自己描绘成一名战士。当他带领他们渡过红海时，上帝将自己描绘成一位领导以色列的战士，这在出埃及记第15章中有明确说明。因此，上帝使用战士的形象，并以这种方式描绘自己。在诗篇第18篇，也是大诗篇中，上帝是战士。所以，整个主题是，上帝是战士。顺便问一下，我们所有的主题神是王，我们是否强调神是王？强调神是王，强调神的主权。我觉得有点讽刺的是，没有人提到上帝经常被描绘成带领他的人民走向胜利，军是胜利的战士这一事实。然而，上帝是战士的主题已被淡化，因为我们再次爱每个人，和平、和谐和所有此类言论。他的意思是，不，世界上正在发生不好的事情，上帝有时会介入。耶稣的观点是什么？现在你说好吧，耶稣转过另一边脸。耶稣说，和平与和谐。但启示录中耶稣的形象是怎样的呢？启示录19章15节以后，耶稣第二次回来了。启示录里，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这就是温柔温和的耶稣吗？这不，一把剑从他嘴里出来了。现在，我在我们的教堂里听到一个人说，这对我来说完全荒谬。他说，剑就是真理和正义。从耶稣口中出来的剑就是真理和正义。 你能让圣经说你想说的话吗？这是合法的吗？当有人这样歪曲圣经时，你会袖手旁观吗？首先是剑的意象。我们谈论的是真理和正义吗？上下文中所说的剑是从他嘴里出来杀死人民的。这是世界末日之战，剑在杀人。所以说他的真实性和正义性都是这个人编造出来的。我的意思是他不符合剑的上下文。耶稣在哈米吉多顿之战中屠杀了人们。因此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的时候就不会是温柔的了。当他第二次回来时，他以国王的身份来统治，并通过消灭敌人来建立他的统治。现在无论您是否喜欢，这就是所描述的内容。我想说的是要小心。你有没有看到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想要一个国王来统治的？当耶稣最初来的时候，他们想要一个国王来统治，以摆脱罗马的枷锁。他们希望如此，耶稣就和平地降临了。我的猜测是，当耶稣第二次降临时，我们会想要这只可爱的泰迪熊，上帝的羔羊，和平主义者，耶稣，但他会来统治，他会掌权。所以要小心，不要把基督的两次降临搞混了。战争规则。如何打一场漂亮的战争？一个人是否可以参与一项好的事业，但却以一种坏的方式执行它？有人能打一场好的战争吗？原因是正确的，但他们的方式是错误的。你一定会问，如何打一场好的战争？顺便问一下，这就是你们制定日内瓦公约之类的东西的原因吗？当你捕获某人时，你不能只是折磨他们并杀死他们。你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他们确实拥有某些权利。顺便说一句，其他国家也遵守这一规定，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与其他国家作战，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与这些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类型的组织作战。他们遵守日内瓦公约吗？不。他们会砍掉人的头吗？塔利班在阿富汗吗？美国那边建学校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上学。塔利班是做什么的？塔利班说，如果你是一名妇女或年轻女孩并去那所学校，我们将砍掉你的鼻子。你见过阿富汗女孩被砍掉鼻子的照片吗？他们真的这样做吗？你说应该有法律反对这种行为。告诉他们，圣经给出了发动战争的各种原因。我列出了以色列发动战争的一些原因。以下是圣经中列出的一些原因。战争的原因。一是他们去夺取土地。神吩咐他们渡过约旦河去占领应许之地。他们将以军事方式烧毁城市。因此征地是以色列发动战争的一个原因。神的命令，神命令他们去打仗，神叫他们进去消灭亚摩利人的罪孽，四百年来兴起的迦南人。神说现在是对这种文化进行审判的时候了。如果今天有人过来说，上帝告诉我去打仗。问题，你会说这个人已经疯了吗？神不像现在那样通过他的话语说话。你必须非常小心，上帝告诉我去与某人作战。道德违规，战争时什么是道德违规？有人记得那个被肢解并被分成12个部分的女人吗？这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人们在道德上感到震惊，这个女人被砍了，所以他们对便雅悯部落发动了战争。由于这种违反道德的行为，他们几乎消灭了便雅悯部落。强奸这个女人并杀死她，然后这个家伙把她切成碎片之类的，然后把她送出去。这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侮辱，大卫因为侮辱而与亚门人打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亚门人的王死了，大卫对儿子说，你的父亲是个好人，我想送你一些贡品到这里来，我想善待你，就像善待你的父亲一样。我想和你结盟，就像我和你父亲结盟一样。好吧，这里的小孩子说，我父亲死了。你派这些人来这里，不是因为你想支持我，而是因为他们是间谍。他们正在监视这片土地。所以他所做的就是说，好吧。所以大卫派了他所有的大长老去那里。他的长辈们穿着王袍进来了。年轻的国王在这里说，好吧，让那些家伙剃掉一半的胡子。你看他要做的就是用胡子来羞辱他们，剃掉一半的胡子，剪掉他们臀部的袍子。所以基本上这些家伙穿着只遮住身体一部分的长袍裸奔回家，这完全是一种侮辱。然后大卫受到侮辱，然后他派约押去与亚门人交战。那时大卫和拔示巴的故事就是由于这种侮辱， 这种道德侮辱而发生的。防守是一件大事。以色列经常受到来自摩押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的压迫政权的攻击，他们总是殴打犹太人。因此，为了保卫自己，他们发动防御战争。以色列人被命令向摩押人纳税，摩押国王进来并说，你们必须向我纳税。以色列说，我们不想纳贡。顺便说一句，这就像美国一样，没有代表就不用纳税。我们需要反抗，美国革命要摆脱国王的压迫，无论它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我的意思是一个大问题，但这个概念是通过税收或各种事情受到其他人的压迫。最后，以色列发动战争是为了帮助其他国家，有时以色列发动战争是为了帮助另一个群体抵御压迫者。所以以色列有时会帮助别人。所以这些都是发动战争的原因。现在每一种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在其中每一个中，你都需要大量的洞察力才能知道何时应用它，但这些都是战争发生的一些原因。预防性战争。现在有一场对美国来说是新的战争，叫做预防性战争。我不确定我对此有何感想，其中一部分确实让我困扰。换句话说，你先出击，以避免他们攻击你。我现在所说的，让我们比我应该说的更明确。伊朗正试图发展核武器。以色列表示，如果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们会用它来对付我们吗？如果他们已经说过，他们将试图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我的意思是，这些都是他们领导人的明确声明。我们将试图摧毁以色列。因此，以色列是否会在他们制造核武器之前摧毁他们，或者以色列会坐在那里说，好吧，我们会等到他们制造核武器，然后我们才会做出回应。这有什么问题吗？他们做何事情，有可能没有人做出反应，因为每个人都会死，或者会有很多人死，所以他们将无法做出反应。那么，你会做先发制人的事情吗？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是预防性战争，我不确定我对此有何看法。你们未来要面临的问题是，过去你们国家之间有过战争，对吗？现在有什么问题吗？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吗？不，这是小团体对抗小团体。有基地组织、哈马斯组织和真主党组织。这些组织甚至在美国也设有分支机构，随时准备被召唤去做各种卑鄙的事情。那么未来的问题是，如果城市里有核武器怎么办？突然他们声称纽约市有一枚核弹，你要做什么？如果他们在纽约、华盛顿和费城拥有核弹怎么办？要去做什么？波士顿。他们选择了这四个城市。你会怎样做？他们炸毁了其中一个，然后说，我们还找到了另外三个。美国跪下。你会怎样做？所以，这些都是重大问题，现在是一些重大问题，因为武器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其中一些团体现在没有民族认同。你刚刚遇到了那些不穿军装的人。他们不代表一个国家，他们只是宣扬自己古怪的意识形态。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四处杀人。那么这些国家的个人有意识形态团体，你如何与他们进行战争呢？如何与某个国家无关的个人进行战争？你们必须弄清楚这一点。你们这一代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像以前从未有过的一样。这些都是新事物，风险也越来越高。我就简单说一下吧。我的猜测是，在你的一生中，你将会看到一些比我一生中所看到的事情黯然失色的事情。它会让它看起来没什么。它会在你的一生中到来，因为你现在有能力做所有这些事情，而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疯狂的人现在做一些坏事。以前的坏事是，如果一个人有枪，那是一回事吗？当你开始研究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时，当你开始研究所有其他东西时，它可能会摧毁整个人类。人们是否疯狂到会这么做？好吧，当你看到两架飞机飞向一座建筑物时，人们是否疯狂到会这么做？他们相信他们的杀戮吗？这非常令人难过，但正如我儿子班上的一个人所说，这没有什么区别，也不会打扰我，只要确保我可以看电视就可以了。他班上确实有人这么说过，而且这个孩子大概19至20岁。那是问题吗？起床时间到了。小心，你们这一代人要面临一些重大决定。约书亚记1:8。现在，约书亚记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想以此结束。这是一个积极的信息，然后回来。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昼夜思想，这样你就可以谨守遵行其中所记的一切。那么你就会变得繁荣和成功。繁荣和成功取决于默想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并在生活中实施它。所以约书亚记就是这样开始的，有点与律法联系起来，说要默想神的话语。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在约书亚身上已经完成了。法官对其角色的描述，现在我们要跳到法官这里，我们开始法官。我们将选择一个新的主题。摩西是旧约中的一个大人物。他的替补约书亚随后跟随摩西。当你说约书亚上升到摩西的水平时，他们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比较，但约书亚有点下降。现在士师时代将是以色列分裂和混乱的时期。我们所有这些小法官都在做他们的事情。士师记的主题是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士师记将是一本过渡书。士师记是一个过渡，以色列没有国王。所以士师记从200年左右的时期开始，说将会有一个君王的运动。那么士师时期谁才是真正的国王呢？神为王。在士师时期，神是王。这些士师都在神之下管理并走向胜利，神以各种方式兴起这些士师。但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国王，以色列将走向人类国王，正如摩西在申命记17章中所预言的那样。现在渐渐法官。摩西在申命记第16章至第18章中设立了机构。他设立了以色列的机构，其中一个机构就是士师制度。法官要做两件事，一，他要主持公道。他必须在这片土地上伸张正义。谁特别需要正义？穷人、孤儿和寡妇。他们需要正义吗？因此，法官要审判孤儿和寡妇，并伸张正义，使事情变得公平，这样即使是寡妇和孤儿也能得到正义。
Two，
法官不得娶新娘。金钱和正义是分开的。法官不得受贿。所以摩西设立了这件事。然而当你读士师记时，是否有任何法官坐在一起处理法庭案件？不。所以摩西的描述有点错过了士师记的内容。大部分评委都出去做什么了？事实上法官更多的是什么呢？军事拯救者。因此在士师记中，参孙并不是坐在法庭上审理案件，而是在击败非利士人。因此军事救援人员正在带领以色列走向战争。士师记2点16分描述了这一点，让我读一下，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做了什么？谁把他们从这些掠夺者手中救了出来？所以法官的角色是一个拯救者。他是一位拯救者，一位救世主，将以色列从这些压迫者手中拯救出来。因此他们确实扮演了军事交付者的角色，这是另一种方式来看待他，几乎是一个部落或地区的酋长。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当你读士师记时，你不能从一位士师跳到下一位士师。他们不一定按时间顺序排列，而且有重叠。他们在地区，他们是地区酋长。因此参孙可能与耶夫他同时出发，耶夫他在约旦这里，参孙在这里，所以他们在不同的地区进行判断。评委可能会互相重叠，因为他们都位于不同的地区。他们是小酋长或部落酋长，他们统治40年、80年或统治20年等等。他们将以小酋长的身份进行统治。约书亚与士师之间的冲突。现在每一代人都参与其中。我想提一下，约书亚和士师记之间有一个有趣的冲突。在约书亚记的结尾，约书亚记第21章，如果你看第43节，你会发现有趣的是，约书亚是如何反思约书亚记第21.43至45节中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一切土地都赐给了以色列人。这个说法属实吗？耶和华将他向他们的祖先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所有土地赐给了以色列人，他们占领了这片土地并定居在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四境安息，正如他向他们的祖先启示一样。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能抵挡他们。主将他们的敌人交给了他们。主对以色列家的所有美好应许没有一个没有兑现，每个人都实现了。真的吗？约书亚说，我们拿走了所有的土地。问题，约书亚之后，非利士人还在这片土地上吗？参孙与非利士人作战。 耶布斯城、耶路撒冷城又如何呢？约书亚之后，耶布斯人拥有耶路撒冷城吗？是的，他们拿走了它，但耶布斯人显然很快就把它拿回来了。后来谁会真正占领耶路撒冷城？大卫接过它。这是大卫占领耶路撒冷城数百年后的事了。耶布斯人拥有它。那么约书亚可以说他就这样夺取了所有的土地吗？事实上，如果你翻阅士师记，士师记呈现了另一个意象。士师记 1.19 章，翻3-4页到士师记 1.19。耶和华与犹大人同在，他们占领了山区，但他们无法将人民从平原上赶走，因为他们有铁战车。现在铁战车有什么问题？当他说铁战车时，会发生什么在你的脑海里吗？你看到宾虚和决斗士们用这些铁战车碾压这些巨大的铁战车中的人们。你知道在以色列他们焚烧他们的战车吗？问题，如果你要烧毁战车，他们是用木头做的。所以当他说铁战车时，不要想到宾虚有巨大的战车，而是在某些地方有铁加固的木战车。所以他们的前面会有一个铁盾，在某些地方用铁加固，但它不是你在宾虚电影中看到的巨大的铁质战车。所以他们是用铁加固的木战车。顺便问一下，战车在平原上运行良好吗？在山上工作的很好吗？不，你会撞到岩石，轮胎也会爆。在山里，你会在战车上撞到岩石，从而摔倒。所以他们在平原上工作的很好。以色列无法击败战车。所以约书亚说，他们占领了一切，士师说等等，我们没有占领平原，因为他们有铁战车。那么你看到那里的冲突了吗？那你说好，哪个是对的？这里继续让我和约书亚一起结束这个话题。约书亚怎么能说我们夺取了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应许都实现了呢？你必须结合上下文来阅读。约书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反思，约书亚是否做了主吩咐他做的一切事情呢？神对约书亚的祝福是否超乎他的想象？是的，约书亚正在反思他生命的终结。顺便说一句，当一个老人在生命的尽头反思时，他会回顾并看到主为他所做的所有美好的事情。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他说全部时，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个小细节？不，他只是说，基本上主给了我们所有的成功。我们成功地占领了这片土地，他正在发表这些全球性的声明，但他正在反思自己的一生。这是一个老人反思自己的生活，他们回顾过去，以某种方式看待他。一个老人这样做可以吗？反思生活并从整体上而不是所有的小细节中看待他。是的，这样做是可以的。所以我想说的是，约书亚在说，我结束了我的生命。我完成了神呼召我去做的事。我们夺走了上帝赐给我们的所有土地。他所有的应许，一切都实现了。约书亚正在陶醉于神对他的良善。约书亚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变化吗？是的，因为这片土地上仍然存在着一些小小的抵抗，而士师记必须面对这些抵抗。这只是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我在说什么？在选取一段经文并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时要小心。你不想将约书亚记中的许多陈述绝对化或普遍化。他正在以一种宏大的方式发表评论。这样做是可以的。士师记第二章第二十节说，圣约的条件是，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大发怒，因为以色列违背了圣约。神与他在西奈山所立的西奈之约，有祝福和咒诅的约，以及所有十诫和神所赐下的所有诫命。以色列违背了我为他们的祖先所立下的诫命，并且没有听从我。神说，因此约书亚死后所剩下的列国，我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我将用他们来考验以色列。换句话说，以色列境内仍然有一些群体，神说我不再将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们违背了我的约，所以我要用他们来试验以色列，看他们是否会像他们的祖先一样遵守主的道，遵行其中。所以现在神使用剩下的土地上的居民来试验以色列，看他们是否愿意跟随他。所以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你也得到了代际之间的过渡。每一代人都必须认识什么？你对神的认识是否会在世代之间出现偏差？你们这一代人是否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认识上帝？我这一代人是否像我父母那一代人那样认识上帝？每个世代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认识上帝吗？ 代际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我在我父母这一代和我这一代之间看到了这一点，我想我在你们这一代中也看到了这一点。聚集到他们的父亲身边。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说，此后那一代人都归到他们列祖那里了。到你们祖宗那里聚集是什么意思呢？让我简单描述一下这一点。在他们的文化中，当他们埋葬一个人时，他们基本上会把人放在长凳上。长凳大约有这么长，他们在一个山洞里。他们在一个山洞里，通常洞有这么大，所以你必须弯下腰。这样他们就把人放在长凳上，他被各种亚麻布和香料包裹着，就像披萨一样。他们把他们放在那里，然后他就在那里。过了一段时间，人就融化分解了，只剩下骨头了。一段时间后只剩下骨头，然后他们所做的就是，我很抱歉我这么病态，但这就是关于聚集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这句话。然后他们收集人的骨头，在长凳下面有一个洞，他们所做的就是取出人的骨头，然后将人的骨头放入下面的洞中。那是他们聚集到他们的父亲那里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些在你之前去的人所在的洞里，他们也被放在那里。现在你们聚集到你们的父亲身边，我不是编造的，这是事实。然后他们把下一个人放进去，然后等待把他们聚集到他们的父亲那里。那有意义吗？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做。我们就这样把人放在地上，然后这样做。事实上，当他们把他们带到父亲那里时，他们的骨头就混在一起了。只是骨头都混在一起了。我见过其中一些东西，他们都是混淆的。他们有多个 coffin 坟墓，还有八或十个不同的角落，都是这样的。所以还有空间。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空间，他们会砍掉另一个，但所以有不止一张长凳。所以他们可以处理多人。抱歉，我们就此别过吧。但神说的另一件事是让他们聚集到他们的祖先那里。让我回到第二章十节，那一代人都归到他们父亲那里之后，又有一代人长大，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认识他为以色列所做的事。换句话说，他们不记得穿越红海的事。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不记得土地被征用，他们也没有看到这一点。因此，随着新一代的成长，他们从未见过神为人类所做的一切，神也指出了这一点。直到第三章第一节说，这些是耶和华留下的民族，为要试验那些没有在迦南地经历过战争的以色列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向以前没有战斗经验的以色列后裔教导战争。因此，他将他们留在这片土地上的部分原因是，每一代人都需要学习如何在战争中保护自己。所以他说，将他们留在那里的部分原因是让他们学习如何参加战斗来保护自己。所以他为了这个目的把他们留在了土地上。法官周期。士师记的主题之一是需要一位王。士师记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他指出需要一个国王来统治以色列。所以士师指出了这个需要。对于法官来说，事情是混乱的，但整个画面需要和谐。主要主题是每个人都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所以这是混乱的。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听起来有点熟悉，不是吗？每个人都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是法官周期。这就是文学周期，我们将实际经历这个周期。士师记里会有这样的文学循环。事情会这样开始，人们将侍奉巴利和亚舍拉。亚舍拉是女性，巴利是男性。这是在各种真正腐败的行为之中。我们实际上知道很多巴利崇拜。我们知道这是非常腐败的崇拜。诸神进行战斗，他们互相残杀，他们把他们砍成两半，他们参与其中，用一半的海洋和一半的土地来创造。所以这些神有很多非常残酷和粗鲁的事情，以及非常不道德的行为。人们实际上追随巴利斯，上帝拯救了他们，耶和华拯救了他们。但他们却追随巴利。当他们这样做时，上帝会感到不安，因此上帝将他们卖到亚门人手中，然后将他们卖到其他敌人手中。然后会发生什么？当他们被卖到摩押人和亚门人以及其他民族手中时，就向神呼求悔改。他们向耶和华呼求并悔改。百姓悔改，他们向主呼求。现在当他们悔改之后，神会发慈悲，神会兴起一位审判者。神兴起一位审判官， 这就是当百姓悔改之后，审判官介入的时候，然后审判官就被兴起了。然后发生了什么？法官获胜，法官休息某年、20年、40年或者80年。当上帝祝福那位法官时，就会有和平、和谐。他们战胜了敌人，现在迎来了太平盛世。埃胡德，现在是法官周期。读完是诗记后，你还记得是诗记中发生的这种循环吗？现在我们要做迷你循环的埃胡德。埃胡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埃胡德将成为我们关注的第一位法官，这将是一个小周期。我们将能够在不到一章的时间内看到整个周期。第三章第12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耶和华赐给摩押王伊基伦治理以色列的权利。那么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会得到什么报应呢？上帝的报应是把他们卖到摩押王伊基伦手中。现在我们对摩押王伊基伦了解多少？关于他，我们知道一件事，他是什么？是的，圣经很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家伙超重、肥胖。现在在美国，当你想到超重、肥胖时，你就会产生消极的想法。在那种文化中，人们重视脂肪。其实像这样超重、肥胖的人都是国王。国王们都是大人物，因为他们拥有所有的食物。事实上，脂肪被用作力量的代名词。所以，当你读到旧约中关于脂肪的内容时，这是非常不同的。脂肪意味着成功和繁荣。这就是它的含义，成功和繁荣。所以这与我们的想法非常不同。这个人说的详细一点，他来自摩押。然后会发生什么？埃胡德作为法官出现在现场。上帝举起了他，但埃胡德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读一下这个。以色列人再次呼求耶和华，他拯救了他们，因为埃胡是一个左撇子。他是便雅悯人，他们派他去进贡。我们对埃胡德了解多少？我们知道他是左撇子。埃胡德有不同之处。我们假设大多数人都是右利手。他是个左撇子。当你走到某人面前并检查他们是否携带武器时，是否有某些地方有人携带武器。直到今天，如果你检查人员是否携带武器，你会检查哪里？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右利手。那么如果他们是右利手，那么他们的刀配在哪里呢？你不要把剑带在右腿上。因为如果你试图这样把剑拉起来，你就会刺伤自己。你把它放在你的左腿上，然后把它拉过去，对吗？所以你把它放在你的左腿上，然后像这样画它。那么当埃胡德进来时，他们会在哪里检查他呢？他们看他的左腿，那里没有剑，他们知道这个人是干净的。问他的右侧有一把半英尺的匕首吗？让我读一下，因为我认为这几乎是幽默的。现在埃胡德制作了一把大约一英尺半长的双刃剑。顺便问一下，大约一英尺半长很重要吗？稍后它会变得很重要。所有这些小细节都是相互关联的。他把它绑在衣服下面的右大腿上，然后向摩押王伊基伦进贡。他是一个非常胖的人。埃胡德献上贡品后，就打发抬着贡品的人上路了。到了吉甲附近的神像，他亲自回头说道。于是他回到他们渡过约旦河的地方，然后他转身回到埃格伦。他说，埃格伦，国王啊，我有一个秘密消息要告诉你。和国王说了声安静，侍从们就都走了。现在国王为什么要把自己留给这个以色列人呢？你说他是想保护自己，问题是国王是个大人物吗？他是个大人物。他并不害怕这个骨瘦如柴的以色列小家伙。他不怕他。他是个大人物。于是他吩咐所有的侍从都走。埃胡德说，我收到了秘密信息。他说，我有一条来自上帝的信息给你。当国王从座位上站起来时，埃胡德伸出左手，从右大腿上拔出剑，将其插入国王的腹部，甚至剑柄也插入了从他背上出来的刀片。埃胡德没有把剑拔出来，脂肪把剑封住了。这信息太多了。不幸的是，您看到所有细节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吗？然后埃胡德走到门廊，关上楼上房间的门并锁上。他走后，仆人们发现楼上房间的门锁着，他们说他一定是在小便。现在当国王上壶时，你会打扰国王吗？不。所以埃胡德锁上了门，仆人们上前说，门锁好了，国王一定在锅上。当国王是一锅的时候，你不要打扰他。现在埃胡德要做什么？ 埃胡德的逃亡。在 NLT 中有人有 NLT 吗？ NLT 在这里做了一个有趣的翻译。有人看过《肖申克的救赎》吗？在《肖申克》中，这个人是如何出狱的？你是否记得？他穿过墙，但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他经历那段漫长的场景吗？管道就是污水管。事实证明，埃胡德是通过国家语言词典正确翻译的，通过厕所逃脱的。所以基本上，你已经有一个洞了。他从下水道下去，从厕所出来。现在，每当这个故事出现时，他总是让我想起我有四个孩子，他们是在印第安纳州的郊区长大的。我们去明尼苏达州北部度假，我说的是非常非常远的地方，位于明尼苏达州北部，毗邻加拿大边境。现在我的孩子们从未见过这些东西。他们被称为户外厕所。我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两个女儿也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们就出去了。晚上。我们把车开到营地。我们扎营，天已经黑了。现在我的女儿必须走，我的妻子也必须走。所以他们在远离营地的地方打了一个双洞球。那么现在你认识六、七年级的女孩吗？你见过他们达到真正笨手笨脚的阶段吗？他们会掉落东西，而且很笨拙。他正在经历这个笨手笨脚的阶段。于是他拿出手电筒。你知道我的妻子知道该处理什么，所以他们就出去了。我的妻子在另一边跳来跳去，因为我的妻子在明尼苏达州北部长大，所以她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她就在另一边跳来跳去。她进去这里。我女儿走进去，心里想的是，这个地方安全吗？首先，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里没有电灯开关。这里一片漆黑。所以他所做的就是拿着手电筒，他把它照进洞里。下面有人吗？下面有什么？我想知道。我不知道下面有什么。他很好奇。他只是往下看了一秒钟。但他也很笨手笨脚，这是诚实的事实，他把手电筒扔进洞里。然后手电筒循环一圈，然后照耀起来，我的妻子在另一边，手电筒的光亮了。他是，天哪。所以我的妻子飞出了那里，我的妻子是天哪。所以我女儿说，哦，不。然后他们回到营地。现在我是父亲，他们回来后说，丽贝卡，那是我们的手电筒。那是我们唯一的手电筒。丽贝卡，我们需要回到那里。你说你不会那样做。我确实做到了。无论如何。所以我们把他送回了那里。你必须下去拿回手电筒。这是我们唯一的手电筒。他问，爸爸，你要让我这么做吗？他正要走，我说，我只是和你开玩笑。不管怎样，这很有趣。所以回到埃胡德。埃胡德从降落伞上下来。他顺着滑道穿过这些东西，然后出去了。他就是这样逃脱的。NLT 中就是这么说的。NLT 使用这个词，他是通过厕所逃走的。这可能是正确的翻译。其他翻译掩盖了这一点，只是说他逃跑了。他们没有告诉你这可能是肖申克的救赎式的越狱。但这就是埃胡德。神使用埃胡的独特性，顺便说一句，我错过了重点。我想提出的一点是这一点。埃胡德是左撇子。他有一些不同的东西。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奇怪的事情。问题，上帝是否利用他的怪异来荣耀他？他是左撇子这一事实。现在我只想建议，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总是想与其他人打成一片。我半辈子才意识到我只是很奇怪。我只是不适合。我不适合任何地方。我一直是那个奇怪的人。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参加体育运动，每个人都希望我加入他们的球队。但我一直都知道，我只是不适合。我很奇怪。所以，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掩盖自己的怪异。我花了时间和精力试图让人们认为我很正常。然后我意识到，我二十多岁了，放弃吧，你只是很奇怪。只要承认这一点，然后就可以摆脱它。但我看着你们中的一些人，我说，你们在同一个球场上。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变得很奇怪。但我要说的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你认为自己怪异的事情就是你最大的资产。是的，实际上，当我离开格雷斯学院时，我在那里教书22年。我想知道 为什么我在那里从未被解雇。我的一位非常了解我的朋友说，特德。我说，为什么我在这里从来没有被解雇过？我的意思是我所有的朋友都被解雇了，但我没有被解雇。那个人说，特德，你太离谱了。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所以他们就让你走了，因为这只是。所以我要说的是，我的意思很强烈，你认为你身上真正奇怪的事情，我敢打赌上帝会使用任何东西。上帝使用怪异和带来一种羞耻感的东西，而你试图掩盖它，上帝最常使用那个东西。你认为这是最具破坏性的错误，但神会把它变成好处。你对我来说是出于恶意。上帝的意思是，如果是好的之类的事情。神就是这样对待一个人的个性。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神使用他。神使用了埃户。我的意思是，那里都是以色列人。神使用了谁？他使用左撇子，并利用这种独特性来荣耀自己。我说的是要小心，不要试图掩盖和破坏自己的怪异，允许自己变得奇怪，让自己，我该怎么说，享受它。神常常使用的正是这一点的不同之处。地图，现在这只是一张试图绘制出领土的地图。摩亚人从那里出发，来到耶利哥，占领了耶利哥。这真的离以色列很近吗？是的，这里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摩亚人非常具有侵略性。埃胡德会把他们赶回来。事实上，这些人来自那里，摩亚国王就是在那里结盟的。埃胡渡过约旦河，来到吉甲，然后转身。他回去了，那就是他得到国王的时候。这就是事情发生的地区，领土。所以，我们只是了解一下他的地理位置。问题在上一张幻灯片中，我们没有将悔改作为循环的一部分。是的，人们向主呼求。我忘记这里具体是在哪里提到的了。是的，就是第十五节，那里的悔改。以色列人又向耶和华呼求，他给了他们一个拯救者。因此，这就是他们的悔改，然后神会仁慈地赐给他们一位拯救者。好点子。让我保持诚实。戴伯拉和巴拉克。现在，戴伯拉怎么样了？狄波拉出现在士师记第四章和第五章。关于这个女人，她是这样说的，士师记第四章第四节，这与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有关。戴伯拉是一位领导者，她是这么说的，女先知狄波拉，拉皮多的妻子，当时正在领导以色列。所以她是一位女先知，她已经结婚了，嫁给了拉皮多斯。当时她正领导以色列，她在以法莲山迪拉玛和伯特利之间的狄波拉棕榈树下主持法庭。以色列来找她裁决法庭案件。所以他结婚了，是一个领导者，他告诉男人该做什么，他得到了上帝的认可。谁让他成为女先知呢？一个人会让自己成为先知吗？不，上帝让你成为先知。先知做什么？一位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先知为神说话。女先知是做什么的？女先知为神说话，而狄波拉正是这么做的。他也是一名法官。他实际上拥有自己的棕榈树，人们会来找他，他会做出司法决定。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他领导着以色列，他也是一位女先知。那么，这与圣经中的其他一些陈述有何关系呢？您如何向这位女性领导者解释这一切？然后，你在新约圣经中看到保罗的一些说法，在哥林多前书 14.33 中，妇女在教会中应该是什么？他们应该在教堂里保持沉默。或者你已经明白了提摩太的话，我不允许女人教导男人。保罗发表这些声明是说女性不，他们不应该担任领导职务。这些段落让我想起从前我在田纳西州布里斯托尔地区的一所小型圣经学院，周末我就像一名巡回传教士。换句话说，我会在五个不同的教堂讲道。所以我一周会去一个教堂，下一周，然后我会绕一圈。其中一间教会，我想说的是，平均教育跨度，大多数人可能从未高中毕业。教会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高中毕业。教堂里有一位女士，她拥有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教会决定要学习传道书。传道书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传道书，你将会在这个星期四读到它。传道书是一本复杂的书，需要你准确地理解那里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今年才对传道书有了一种新的认识。顺便说一句，有人让我这样说，黑希尔德布兰特，你 你对传道书有何看法？因为我对这个学期有了新的认识。但是这些家伙从未完成高中学业，而这个女人却拥有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她可以教传道书吗？可能比教会里的其他人都好。所以我进来了，我说，嘿，我在神学院接受过类似的培训，但我不懂传道书。我将是第一个承认这一点的人。所以我想，我要听听这位女士的做法。她是英国文学家，她会给我一种理解传道书的文学方式，她可能对我有帮助。于是我就坐在她的班级里。你是否意识到她教会里的一些男人不会因为她是女性而进入她的班级？他们用这样的说法，我不允许女人教导男人。于是他们就用这个说法和事情来支持他们的立场。现在问您是否认为其中某些方法存在冲突？那么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把答案放在引号中，我并不是说这些是答案，但它可能会有所帮助。曾几何时，我正在写一篇博士论文，那个人正在发表一篇博士论文，而我是必须批准这个人的论文的读者之一。他提出了论点，这就是他提出的论点。当没有好男人时，上帝使用女人，而上帝使用戴伯拉是因为没有好男人。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士师记的答案。没有人会和我争论，但每个人都很好。所以我必须自己辩解。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之一。好的。对不起。这是否会疏远男性和女性？假设没有好男人，那么上帝就使用女人。所以这实际上最终导致了双方的疏远。狄波拉时代有好人吗？是有。难道上帝利用他是因为没有好男人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会向你展示其他一些例子，其中肯定有好男人，但上帝仍然使用女人。这是一个可悲的论点。这是神在使用某人吗？如果神使用一个人，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女人是二流的？神正在使用她来领导以色列吗？那么你是谁，竟敢抵触神呢？上帝几乎会做出选择。所以当你开始说上帝不应该使用这样的女人时，你会说，好吧，是的，她是上帝，她会做她想做的事。因此，我认为这种争论对双方来说都是疏远的。这是有辱人格的。这种做法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一种侮辱。我无法接受，所以我对她的论文感到非常悲伤。然后他又提出了第二个论点，戴伯拉是个例外。例外证明了规则。现在，不幸的是，我大学时主修数学。不幸的是，我喜欢数学。当我进入大学任教时，他们没有逻辑老师。所以我结束了多年的逻辑教学。在逻辑上，当你做出全部陈述时，如何与全部陈述相矛盾？如果有人说所有女人都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所有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人都是这样，你如何反驳所有人的说法？你必须有多少个反例？一，当你发表全部声明时，你真的很脆弱吗？因为你必须证明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反例，你的论证就完成了。顺便问一下，当你写论文时，你应该远离所有陈述吗？你明白吗？所有陈述都由谁承担举证责任？在你身上。当你使用全部语句时，你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现在，如果我说，马萨诸塞州的一些人就是这样。问，如何反驳一些的说法？反驳某些陈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吗？他们必须展示所有内容，然后他们就有举证责任来展示所有内容，但通常你做不到。所以我想说的是，当你写作时，要非常小心地使用所有语句。如果所有女性都这样，如果所有女性都不被允许担任领导职务，所有女性都应该保持沉默，所有女性都不被允许当老师。如果有一个例外，那么这个例外并不能证明规则，例外表明规则不起作用。你不能说所有女人都应该这样，或者所有男人都应该这样。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所以，这里的这个论点，戴伯拉是一个例外，她确实是，但例外表明规则不起作用。女性可以担任领导职务，这不是问题。现在，有些人用渐进的启示，他们说，我们应该接受保罗，胜过一切。但你明白那是做什么的吗？他优先考虑保罗的著作。我们是否应该优先考虑保罗的著作，而不是正典的其他部分？旧约部分是上帝赐予的，就像保罗的著作一样。我去了一个地方，他们说，这是罗马书，这是加拉太书， 我们通过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视角来看待整本圣经。这有什么问题吗？他们都因为喜爱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而变得扭曲。难道你不应该通过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来解释圣经吗？难道你不应该这样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来理解它，而不是转过身去这样解释它吗？所以我要说的是，在将圣经的某一部分置于另一部分之上时要小心。如果这是上帝的话，那么整件事都是上帝的话，你就开始赋予某些部分特权。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令人反感的。那么保罗本人呢？看一下这个。保罗自己说，我认为这些是关于性别冲突问题的重要经文。保罗在加拉太书 3.28 分钟。这是一首著名的诗句。人们对此争论了很多年，保罗说既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这是什么意思？有犹太人民和希腊人。旧约中有犹太人和希腊人，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犹太人或希腊人没有区别。奴隶或自由人，我们不再只是奴隶和自由人，我们是基督里的兄弟姐妹。没有奴隶也没有自由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你们在基督里都是合一的。因此，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奴隶之间，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自由界限，这些界限都消失了。我们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保罗在加拉太书 3.28 分钟也这么说。我喜欢的另一本是以弗所书 5.22 分，让我凭空想象一下。经上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所有属神的人都用这句话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但前面的诗句说的是什么呢？以弗所书5:21节说，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意味着我应该顺服我的妻子吗？是的，出于对基督的敬畏而彼此顺服。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基督是大领袖吗？耶稣基督是基督教会的大领袖。耶稣如何表达他的领导力？他会不会过来说，嗨，我是大领导，你们都跪下。耶稣做什么？他说，把他们的凉鞋脱掉。然后耶稣做什么呢？他为门徒洗脚。作为宇宙之王的他成为了所有人的仆人。这是否给我们留下了领导力的典范？不是，我是大领导。不，是我给他们洗脚。我记得一个关于安德鲁·杰克逊的故事，我想他是在1830年左右担任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为什么他是一位如此伟大的领袖？我不同意这个人所做的一切，但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他正处于一场背井之战中。他率领部队奔赴战场，他的一些部下受伤了。安德鲁·杰克逊下了马，他是大将军，他骑马。他下了马，边走边将伤员扶上马。问，那些人会因为他做了那样的事而为他而死吗？是的，他们知道他会为了他们牺牲自己，所以他们也会为了他牺牲自己。他在他们骑马的时候走路，他们说，哇，现在这是一个领导者了。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三宗罪，金钱、性、权力，他引导我了解今天要教给你们的关于罪的知识。三大要素，金钱、性、权力。现在前，你们是戈登学院的学生，所以你们不必担心这个，这不会成为问题。抱歉，但说实话，最让我害怕并且实际上应该让你害怕的是15T。15个T, 你们应该被吓得魂飞魄散。15万亿债务。你甚至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很多钱。钱，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性是肮脏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做爱就会被抓住，你就会被抓。它的效果并不好。所以性是肮脏的，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你需要担心的，实际上，如果你要犯罪，不要担心钱，你永远不会拥有它。性爱是肮脏的，你会被抓住的。如果你要犯罪，就行权力。权力是清洁的权力。不，说真的，他们没有抓住你，实际上你的权力是正确的。每个人都认为你是大喇叭领导者，你就是那个男人。因此，如果你要使用电力，那就是清洁的。问，我是在讽刺吗？是的，我应该走过去，但我担心他不会移动相机。所以我说的是金钱、性和权力，其中最狡猾、最阴险的就是权力。这就是我想说的，权力是最阴险的，因为它降临在一个人身上。权力有什么作用？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小心权力，它非常微妙，它会进入一个人的体内，在他们意识到之前就将他们的骨髓吸走。所以我要说的是要小心。就是那种干净的看起来就不错。但你必须小心权力。让我们回到戴伯拉。戴伯拉现在怎么样了？在我看来，问题在于能力和天赋，而不是性别。能力和天赋是问题。户勒大将成为旧约中我们的先知。她是一位女先知。现在你说，神只在没有好人的时候才使用女先知。不。胡尔达是一位女先知，当时有一个叫我名字的人，我想她的名字是耶利米四处奔走。她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耶利米实际上写了旧约中最大的一本书。它比诗篇更大，章节没有那么多，但更长。因此，当耶利米在场时，户勒大就是女先知。周围有好男人，但神仍然使用她作为女先知。如果你读新约，有人会说，好吧，所有这些旧约中的女先知之类的，旧约全都搞砸了。当你读到新约时，会发生什么？你有菲利普的预言女儿。她有五七个，我忘了是哪一个，五七个这样的预言女儿。他们是菲利普的预言女儿。那是在使徒行传里，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之后，教会时代。所以在两部遗嘱中，女性都担任领导职务。那么你如何处理保罗的陈述和事情呢？好吧，当我认为我在圣经中看到这样的陈述之间存在冲突时，我们不得不说文化可能与其中有关。保罗是不是在解决哥林多的一个特殊问题才让他这么说？他正在谈论一些正在解决的特殊问题。现在我实际上会在你们的新约课程中探讨这一点。当你们复习哥林多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时，我们会指出其中一些解决方案。但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解决，因为当时的文化问题是问题。现在戴伯拉在哪里和巴拉克做他的事情呢？巴拉克是将军。他们出去就要用铁车去战斗。夏所王耶宾驾着铁车降临。问，这里会成为战车的好地方吗？地势平坦，这里可以用战车吗？是的。山上有战车吗？不，他们在平原上工作。你看到这里这个平原看起来像一个箭头吗？这种平原看起来就像一个向下的箭头。这里的这个平原叫做米吉多平原，或者你们知道的哈米吉多顿。这是世界末日。这就是哈米吉多顿山谷。这是以色列最大的山谷。这是一个战争的好地方。顺便说一句，米吉多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之为哈米吉多顿。米吉多是这个地方的名字。他们在那里有一个电话，这是他们进行战斗的地方，这就是电话，这就是他们进行战斗的地方。妇女与战争，顺便问一下，在战斗的故事中，谁会干掉大将呢？是男人还是女人？一个女人要除掉将军。上帝说，巴拉克，因为你是个懦夫，所以一个女人要除掉这个男人。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西西拉下了战车，开着卡车来到这位女士的房子里，说道，嘿，雅意，我们与你们结盟了。所以她说，伙计，我真的很渴，给我喝点东西吧。她说，哦，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这杯热牛奶。那么她喝了热牛奶，然后她会发生什么？她累死了，打仗真的很辛苦。他喝了热牛奶，然后就去睡觉了。他擅长什么？女人。他有什么技能？他能与西西拉肉搏吗？你知道，我可以打这场仗。不。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否擅长使用钉子和锤子？因为他搭建帐篷和拆下帐篷。他知道如何使用锤子和钉子吗？于是他拿出锤子，砰砰，麦克斯韦的银锤砸在了他的头上。砰，钉子从他的头上掉了下来。他定住了那个家伙，并在他睡觉的时候把他带了出去。问题，这个女人如何在战斗中战斗？她能欺骗他吗？她精明吗？是的，她很精明，她欺骗了他。当他如此虚弱时，他抓住了他，并把他带了出去。他赢得了日子。雅意是伟大的胜利者，神在这里与底波拉和巴拉一起赢得了胜利。所以他们是成功的。他们打败了夏所王耶宾。甲宾一世和二世。顺便问一下，有人记得约书亚记吗？你可能不知道，但在约书亚记里也提到约书亚打败了夏所王耶宾。有人说圣经有错误。戴伯拉击败了甲宾， 但约书亚已经杀死了贾宾。贾宾很可能是像贾宾一世、贾宾二世这样的姓氏，就像埃及的贾宾一样。有人研究过埃及托勒密吗？让我们了解一下埃及的历史。埃及历史，托勒密一世、托勒密二世、托勒密三世、托勒密四世，连续有24个托勒密。现在你知道埃及的全部历史了。我只是开玩笑，但贾宾可能是同一件事，他可能是一个王朝的名字。耶宾成为国王，但他死了。基甸 vs 米甸。现在基甸和米甸，士师记第六章中发生了什么？基甸将会，你们还记得你们读过的那篇文章吗？士师记有点像基甸一样上升，基甸有点像士师记的顶峰。基甸之后，这本书就像要倒塌一样，将会有更多罪恶的事情发生。所以基甸这个家伙有点崛起。基甸在榨酒厂，他正在榨酒机里打小麦。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关于压榨机中小麦是什么的信息。首先，我们如何收获小麦？通常小麦是茎秆，大约膝盖高或更高一点。你拿着一把镰刀，用手去抓，抓起一堆秸秆，然后用镰刀砍伐。你砍秸秆，砍秸秆，然后所有的秸秆都被放下了。然后你把这些秸秆放在打谷场上。打谷场，我所在的那根柱子大约是大多数柱子的两倍大。它们大约是这个尺寸的一半。它们经常在山顶上。它们把山顶削掉，在上面开辟出一片平坦的区域。然后他们把所有的秸秆都拿起来，和小麦一起放在上面。麦子在谷壳里，你知道谷壳是麦子外面的一层壳。小麦是粒。问题是，我们人类能吃糠吗？吃糠就像吃草一样。人类可以吃草吗？我们的消化系统不会那样处理纤维素。所以说糠是不能吃的。我们吃小麦吗？我们吃小麦，除非我们不含麸质。所以你必须把麦子和谷壳分开。所以他们在这个平坦的地方站起来，动物们在上面行走。现在当动物在上面行走时，坚硬的小麦就会被剥去外壳，然后外壳就会脱落，然后你该怎么办？你把它抛到空中，所有轻的谷壳都会被风吹走。为什么你要把打谷场建在山顶上？那里有风。于是风把糠吹走了。但当他这样做时，顺便说一句，你能看到谷壳吗？它几乎就像云一样。我在以色列见过这种情况，他们用糠做事，看起来像云。从十英里外你就可以看到它。那么米甸人做什么呢？米甸人很聪明，米甸人会让犹太人种植他们的庄稼吗？是的，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他们让他们收割庄稼吗？是的，他们确实这么做了。米甸人什么时候介入？当他们打谷的时候，米甸人说，好了，现在我们有了纯净的谷物。然后米甸人就上去说，把所有的谷物都给我吧，它是我的了。那么吉迪恩在做什么呢？吉迪恩在一家酿酒厂工作。压酒机，我见过的大概有这么大这么圆，它们是地上的洞，用来压酒的。吉迪恩正在这个压酒坑里打谷，试图把谷壳从谷物中除去。所以他把它上下扔，上下扔，但现在他只有重力起作用，因为压酒机里没有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强大的战士，还是在躲避米甸人？他正在躲避米甸人，然后这位天使来到他身边，基甸正在酒榨里打麦子，以防止米甸人发现。耶和华的天使向基甸显现，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感觉自己像一个强大的战士，还是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鸡，躲藏起来，试图不被米甸人抓住。但是先生，基甸回答道，如果主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的，他的所有奇迹都在哪里？基甸下场。然后神呼唤基甸并说，基甸，你是我的人，你将领导以色列。所以神呼召基甸。耶和华对他说，凭你的力量去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我不派你去吗？主啊，他说，我怎样才能拯救以色列呢？我的家族是以色列中最弱的。他开始找借口参见摩西。基甸与金羊毛。有人听说过第六章后面的羊毛故事吗？基甸拿出羊毛。人们用这羊毛来决定上帝的旨意。你拿出羊毛向上帝祈祷，上帝，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么我就知道你打算这么做。他们称之为推出羊毛。 基甸的这段话是不是要把羊毛拿出来，让基甸来决定神的旨意呢？基甸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吗？是的，神已经告诉基甸他要他做什么。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拿出羊毛是一个考验。他是在试探上帝吗？是的。换句话说，在使用羊毛来决定神的旨意时要小心。这段经文说他已经知道神的旨意。这只是为了试探上帝。那么他如何试探神呢？他说，上帝啊，请让羊毛湿润，让地面干燥。夏季，来自地中海的露水温暖，夜间地面变冷。所以基本上，地中海的湿气进入并袭击了寒冷的土地。当它发生时，它会以露水形式沉淀。但是当露水粘在羊毛上时，会发生什么呢？羊毛就像海绵一样。当地面干燥时，海绵会自然保持湿润吗？地干了，水就直接流进地里了。所以基迪恩说，把羊毛弄湿，把地面弄干。这就是通常发生的情况。是的，所以基迪恩并不聪明。他说，哦，嘿，这肯定是通常会发生的事情。天哪，我还能再尝试一次。这次我要你把地弄湿，把羊毛弄干。这确实很棘手。现在这个很棘手，因为露水落下，露水覆盖了一切。使通常能保持水干而地面湿润的羊毛，这真是一个奇迹。当你与上帝打交道时，这一切都是一个奇迹，但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决定上帝的旨意和羊毛。所以这段经文是关于寻找神的旨意。我只是想谈谈寻找神的旨意。孩子们上大学了，你学什么专业？你想做什么？我女儿毕业于戈登学院，她不知道毕业后她想做什么。她是可怕的。所以发生了什么事？说真的，她毕业大概两年了，她在翻箱倒柜，她是圣经研究专业的，她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大约两年后，他说，你知道，我想成为一名职业护士。然后他回去参加了所有这些化学课程和课程，现在他是一名职业护士。但我想说的是，他大学毕业后花了很多年才明白这一点。因此，确定上帝的旨意，这些只是我自己会使用的一些抽象指导方针。首先，你问这是否道德？问，我应该出去偷窃吗？我应该出去撒谎吗？我应该出去欺骗吗？我应该出去杀人吗？答案是不。这些都是不道德的，是错误的。换句话说，这是否符合道德，是否符合上帝的旨意？他说，说谎是错误的，欺骗是错误的。所以道德意志，所以我知道我不必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我已经看到了生命的尽头。我说的是我能做的最好最好最快的事情。换句话说，我能做的最大的善事是什么？每天我起床都会问这个问题，这一天我能做的最大的好事是什么？那么你问什么是善，我能做的善是什么？现在追求你的激情，我们每个人对事物都有不同的兴趣，你需要追求你感兴趣的，你热衷的事物。你希望这能与你的天赋结合起来吗？你有什么天赋？你的怪异之处是什么？你的天赋是什么？你的创造力是什么？真正让你前进的是什么？你的礼物是什么？遵循那些事情。然后你也会问，我感觉神呼召我做什么，并且你的生命中出现了神呼召我的感觉。但有时你不能很好地弄清楚这些事情。让我举个例子。当我上大学时，学习了电气工程和数学。那是我的本科学位。一月份毕业后，我去了神学院。当我去神学院时，我学什么？抽象代数、复杂变量，在神学院。不，我学过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当我进入神学院时，我发现我喜欢研究圣经。从神学院毕业后，我继续读研究生。我遗憾地想，天哪，我浪费了三年的时间。在我生命的三年半里，我正在自杀，去学校学习20个小时的工程课程，每周工作20、30、40个小时。我在大学期间自杀了。我说，天哪，我在那里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浪费了。我完全浪费了。现在我在做圣经，圣经和电气工程有什么关系？突然之间，大约10年、15年后，在80年代末的某个时候，我拿起了一种叫做个人电脑的东西。我说，天啊，这比以前容易10倍，看看我们在这台电脑上能做的一切。然后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开始用电脑做这一切。问我可以同时学习圣经和计算机吗？顺便问一下，你们从中受益吗？因为发生的情况是，你得到了所有这些课程材料，你有音频，你有文本，以及你为这些材料支付了$10多少钱。如果你在这里买一本教科书，这里的每个人都会节省大约$50-$75，因为你现在在网上购买。我们真的可以在网上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吗？是的。但我想说的是，在我生命中大约有10-15年的时间里，我说我不明白上帝在做什么。换句话说，我浪费了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我却无法弄清楚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你可能认为你无法弄清楚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了什么，但如果你给他时间，10年、15年、20年后，突然灯泡就会亮起来，你会说，哦，真糟糕，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我从来不明白其中的联系。我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上帝解决了你认为最大的问题，并扭转了他们。你还记得约瑟夫的话吗？你对我的本意是邪恶的，但上帝的本意是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救赎工作，神把我们生命中最混乱的东西转变过来。我们最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神以惊人的方式使用事物来彰显他的良善和伟大。然后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在做，而不是我们在做。神以救赎的方式触动了我们，使我们变得特别。那么对于这扇打开和关闭的门，只是需要考虑一些事情吗？上帝打开一扇门，其他的门都关着。我认为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失败。失败是你最好的朋友之一吗？失败对于知道如何处理失败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失败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祝福之一。我一直记得迈克尔·乔丹的故事。有人记得迈克尔·乔丹是谁吗？这家伙在90年代打篮球。我从来没有看过职业体育比赛，但我看过迈克尔·乔丹。老实说，我在大学霍顿学院打球。就像我从未见过有人能做到他每场比赛所做的那样。他怎么能做那种事？不可能。迈克尔·乔丹被他的高中篮球队除名。我想说的是，你如何面对失败？失败确实很重要。开门和关门，如何处理开门和关门？最后，让我从 Henry Nguyen 那里摘取一点。他谈到祈祷。他说，当你祈祷时，你必须张开双手祈祷。如果你像这样祈祷，紧握拳头，你不应该这样祈祷。你正在和上帝说话。你张开双手祈祷，神就把事情交到你手中。这是他的恩典。这是他的恩典。所以，很多生活都在张开双手祈祷。你不能强求。你认为事情会很顺利，诸如此类。你张开双手握住东西。正如奈尔斯·罗格 Niles Logue 常说的那样，上帝将恩典的花束放在你的手中。你抓不住他们，他把他们当作礼物放在你手里。所以这与基甸和神的旨意有关。基甸与米甸之战。现在我们的下一个大人物是基甸和米甸。让我把基甸说完，我们就到此为止。基甸赢得了战斗，基甸出去战斗。会发生什么？神会赐给他胜利的。让我在这里讲述第七章基甸和米甸之战的故事。这里会发生什么？基甸出征并得到了32000名球员。你想要大军获胜还是小军获胜？你想要尽可能最大的军队。上帝看着他说，基甸，你的人太多了。他说，太多的战士，如果你赢得了战斗，你会认为这是因为你赢得了战斗。我想让你知道，我是赢得这场战斗的人。所以任何害怕的人都可以回家。人们在战争环境中感到恐惧吗？战争环境是否有威胁？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关于哈德利的故事，我儿子最好的朋友之一。哈德利无所畏惧，不知道恐惧。他去过伊拉克，所以无所畏惧。我儿子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去阿富汗。他的脖子中弹了。他与他的大动脉仅差1毫米，否则他就死了。哈德利休息了1-2个月，我忘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给他补好了。他回来了。当他重返战场时，他现在知道恐惧了吗？是的。在他的脖子被射中之后，突然之间，当你再次出去时，这就是你的脖子又被射中了。不是很好。所以我说的是恐惧和战斗。将会发生什么？22000人离开。他只剩下了我不知道10000之类的东西。 现在上帝带他下去喝酒。这是一个炎热的气候。所有把头埋进水里刚从水里出来的家伙，让他们回家吧。大多数人在真正口渴时如何喝水？你潜入泉水并首先进入吗？他说，那些把它举起来放在嘴里的人就是我想要的人。有多少人？
300。
其余的数千人回家。吉迪恩有300人。听起来像300斯巴达人之类的。现在有人说吉迪恩想要几个好人。难道这就是上帝想要做的事，找几个好人吗？答案是不。这与这个故事的要点恰恰相反。难道谁要找几个好人来表明几个好人就能取得胜利吗？不，他是想告诉他们谁会赢得胜利。他要赢得胜利，不是这几个好人。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四处走动，包围米甸人。他们准备了一盏装满橄榄油的灯，上面有灯芯，准备燃烧。他们有号角，周围有300人。顺便说一句，米甸人是一群他们所谓的雇佣兵。所以这些家伙当中混杂着雇佣兵。基定包围了他们。他们打破灯，有点像燃烧弹。他们打破了燃烧弹。一切都在火中燃烧。他们吹响号角，米甸人和雇佣兵发现他们被包围了，他们开始互相争斗。然后军队崩溃了，人们互相残杀。吉迪恩在300人的战斗中获胜。那天的战斗谁赢了？主赢得了这场战斗，胜利是他的。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认为那个时钟很慢，我们下次会完成它。那么周四见。星期四我们有一场测验。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第20讲中总结了《约书亚和和平主义与正义战争理论》一书。然后是士师记，介绍士师记和士师埃虎、底波拉、巴拉和基甸。编辑转录 Bree Young、 Abigail Nash、 Abby Swanson、 Katie Zablotsky、 Dalapo 安燕武和张珍妮，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